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是这一期最后一次上课啊。刚好最后一次上课，腰有点受伤啊，所以后面有一点东西需要辅助，请大家见谅啊，因为没办法坐太久。不过一定会讲完的啊，我也讲完。就是讲到九点哈，讲到九点，嗯，好，我们的这个课程呢，我们已经进行到第十五章哈，第三节，第三节谈的是什么呢？传出啊，大圣经的传出啊，那导师的标题是用集出了哈，但是他在文里面呢。其实这个集出它有特殊的意义哈，在标题里面没有这一个引号，所以是一般啊，就是传出然后编辑啊。那如果有集出有括号引号的呢，它其实就是有一群人共同在一起，然后有一个。传送的人送出佛经，下面认可对没有错哦，然后就这一部经就被确认下来哦，那这个是所谓的集哦，那在律典里面有500结集跟700结集哦，乃至于没有在就是。除了每一个部派都有记载的这两个阶级之外呢，其他的这个部派他们也有自己的阶级啊、哦。那缅甸也有第7次阶级啊、哦，大概在近代啊、哦，真正实际的年代有点要去再去查啊。哦好，所以这边讲的是传出，第二节讲的是什么？弘持者，持弘就是哪些人帮忙把这些大圣教法，这个让他弘通哦，让更多人知道。那这边指的是出现在世间的那一个时间点。传出的那一个的人，然后是过程，哦，所以这边又更往前，就是这个教法怎么出现在这个世间的，哦，好，那第一项谈的是人，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传出大圣的教典，哦，那导师里面有谈到，在经里面他有一些暗示。暗示就是主要是声闻啊、哦，声闻。那我们到569页这边呢 ,569 页就要来看经怎么暗示这一件事情啊、哦，那导师同时也看出经里面的暗示还暗示这一个印度佛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哦，那这个导师在569页引了大宝积经富楼那会哦，然后师陀摩斯利比丘本身哦，陀摩斯利比丘本身。好，我们来看这个文哦，这个文需要带大家稍微细读哈、哦，稍微细读，所以我把文放在这一个投影幕上面。那这边谈到这个当时的佛呢，叫做弥楼陀见佛哦。那个时代是佛，这尊佛灭后了哈、哦，这是一种。把这个场景呢拉到过去，但是他反映的是他当时看到的一个情况、哦、好，那这样的佛其实有很多都是 跟现在的一个释迦佛的一个情况是类似，比如说这个佛出于五浊恶世，释迦佛也一样，他说如我今也，好，那百岁之后，这个百岁之后，当然这边的标题是佛灭后200年嘛，对不对？那确实，因为下一段是300年，那这百岁之后，就是指100年以后的第200年，第200年，好，那再来就是谈到国王他有一个儿子，名这个陀摩失利，然后他就到这个这个出家僧团，请求出家，然后就出家受戒，然后这个他一个人就入山林幽远之处，精诚一心，欲求生法，表示什么呢？他是阿兰若，阿兰若的一个修学者，好，那这个陀摩失利比丘呢，于诸法中得智慧眼，也就是他有体悟到这一个诸法的真理真相，还知本国道父母所未说清净，然后这个应空应理的诸生妙经，就是相应于空，相应于这个理，的这样的一个生妙经，然后讲完之后呢，84000，84000人就跟着出家，跟着出家，然后呢，皆号陀摩失利与诸比丘众，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名称了，我们看上面这个投影幕，什么叫皆号？就是皆名为这个陀摩失利语的比丘众，就是名为依陀摩失利教导的比丘僧团。这个语就是教导，可以理解为教导，就是他们这些人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别大家都这样称呼他们。好，那前面这边谈到这个弥楼犍陀佛灭后，有讲到这个法住500岁，因为后面导师会讲到这件事情，他的这个正法，对不起，法住500岁，正法就是住，对不起。OK， 诸百岁，那这个佛涅槃七日之后，诸大弟子也随着佛入涅槃，那这个佛出于五浊恶世入我今也是前面所说，所以这边有讲到他的法住500岁，那后面导师会谈到这件事情，好，再来，所以这边讲到这一个空相应经，对不对？空相应经，好，再来第二段呢，第二段就谈到这一个这陀摩失利比丘临命中，愿还生此阎浮提，那他就如愿的生在这一个富贵的王家，然后呢名为德念，他的名字叫德念，与这一个弥楼陀犍陀佛这一个入灭之后300年那个时间点呢出家，然后 以得陀罗尼力故，什么意思呢？他有这个陀罗尼力，可以这一个记得过去所学过的东西啊、哦。所以后面这一个传出的过程，导师有特别讲到这一件事情，就是大圣经怎么出来，就是这一些人有这些陀罗尼力的啊、哦，可以记得过去所学的经，所以先未闻经呢，就是大家以前没有听过的经，哦、这一生没 就在这一生的这一个时间点没有听过经呢，能为众，能为众生敷衍广说、哦、敷衍就是开眼传播、哦、不是敷衍他们、哦、这个是古代的了，敷衍就是。把这些教法呢，再用可能他们听得懂的话呢，再把它传达出来啊、哦。然后不说前生曾所说者啊、哦，所以他所讲的呢，哦，是这一个未曾闻经啊、哦，那。不说前生曾所说者，因为他大概过去生学的是、哦、阿罗汉嘛、哦、他是阿罗汉道嘛，所以他不学不讲他的这个正阿罗汉道的那一套、哦、的那一套。嗯，好，OK， 我们看导师后面解说会更清楚，所以我们这边有几个蛮重要的内容，我们先能够先了解啊、哦。好，那个时候的这个陀摩斯利比丘众中，深智这个名利啊、哦、后善根者呢，这个闻德念就是这个投生啊。哦，他又投生了嘛，发愿再投生到往家的这个的出家的比丘、哦、闻德念所说诸经，心皆欢喜，信受恭敬，供养守护德念比丘。其实德念比丘的过去生就是谁啊，陀摩斯利比丘，他又转生了嘛、哦、好，那其中这个比丘里面呢，有一些是无有威德的顿根者、哦、然后这个顽顿暗色薄善根者，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立根的人，听到德念比丘所说心法，大家看哦，就是这个陀摩斯利比丘众还在，对不对、哦、当时有一群人跟着他出家，他成立一个僧团、哦、那里面有一他在转世之后、哦、他在这边讲，他因为他这个随愿生在王家，然后再转世又出家，然后再讲不一样的法、哦、其中就有一些立根他们就能够信受、哦、那另外一边的人呢、哦、他就不信受，违逆说过，就是不依德念比丘的教导啊，违逆，然后并且说种种的过失，他们这些教法是说，这一个德念比丘的过失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陀摩斯利诸弟子众分为二部，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根啊根本分裂上座跟大众啊，怎么那么巧啊？所以前面讲这个应空应离，那应该是还是阿含的教，对不起，这个应该是阿含教。那这一到这个这边三百年的时候呢、哦、大概就是初期大圣刚出现的一个时代、哦、或是大众部啊，大众部它又有一些新的教法出来、哦、所以分为二部、哦、一部就陀摩斯利诸比丘众，另外一个就是德念比丘众、哦、他来投胎之后，有一群人 又跟着新的主人啊，他旧的就继续保留啊。所以德念比丘呢，大家都认为他是菩萨非阿罗汉，他的前身呢，大家都认为他是阿罗汉，不是菩萨哦。那四百年呢，德念比丘他又命中又生阎浮提哦，然后又转生成为这个耶舍哦。那耶舍呢，在这个弥罗犍陀佛灭后第四百年呢，哦，七岁。那时候七岁的时候呢，就出家，出家为道，或是为道修道，那也得诸陀罗尼，陀罗尼故能为人说所谓文经，于是得念比丘，然后这个陀摩斯利诸比丘众，又分裂了，又分裂了，其中后善根者呢，得闻耶舍比丘所说诸法，就欢喜，皆得法乐。那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比较不是那么立根的，他就不信不受，违逆毁坏。好，那些从耶舍比丘闻法，然后欢喜心信受者呢，皆为陀摩斯利比丘众，得念比丘众，然后这个正寂清满，所以又分出另外一派，跟着耶舍比丘的，然后所以这边有这个跟着耶舍比丘的这一些人呢，他们就被排挤，而且呢不听住旨，不共读诵讲说经法，所以这边就有被赶出去这样的一个文字说明，不听住旨就不让他们住在那边，意思就是把他们赶走。好，那再来耶舍比丘命中又投生到阎浮提，又生王家。好，那他这一生叫做导师，那到14岁的时候他也出家学道，那这个时候是弥罗犍陀佛这个灭之后，佛这个入灭之后的第五百年。那导师比丘呢，广诵经书多闻，深入文辞轻便善巧说法。好，那原来的那一些比丘众，比如说这个陀摩斯利德念耶舍这诸比丘众，皆来合集，造诣导师与共回破，所以他又讲了新的东西，那旧的那一些就听不习惯，就要来这个，就是要呵斥、要毁破他，但是呢不能障碍导师比丘。好，导师看到这一部经有这几段这个经文，那导师就看到一个故事，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解说。这边导师说弥罗陀佛呢生在五浊恶世，一会说法81比丘皆得阿罗汉道，那他在世的时候没有说到菩萨，那这个正法五百年，而且是正法五百年，就是前面我们刚刚所说的法住五百年，就是正法五百年，这一切呢与世尊化世的情形相近。好，我们看到570页，好，从陀摩斯利比丘到导师比丘，就是前面总共有四段嘛，是同一个人称愿再来，所说的佛法实际也是一样，实际也是一样，这个一样大家把它圈起来，就是一脉相承， 同一个人说的嘛，同一个人说。所以其中生智这一个一指意指就是一意不一语，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一个用的这些语言文字可能有些不一样，但是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人他就能够相信，诶，对啊，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啊。所以一指意者就是一意，不随语言，就是不一语，以一意故，心不为逆。所以他能够这个听到这个文字背后的一个道理，是跟这个是跟过去他所学是一致的，所以他能够相信。好，经说到佛法第二百年，也就是前面的第一段，百年后嘛，百年后，那其实就是第二百年。佛法经有出家，还有受戒等行仪，然后陀摩师利出了家呢，在阿兰若处修得身法，然后出来为大众宣说，这个都是暗示一种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修行，得到这一个体悟，然后出来宣说，所以然后宣说之后就有一群人跟着他，就形成这一个陀摩师利比丘众这样的一个团体僧团。一般人以为陀摩师利是阿罗汉，不知他是菩萨，所说身法似乎是声闻法，其实是菩萨道。所以这是什么？菩萨法还含容在声闻法当中，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所以导师为什么要去就是在探求这一个大乘法的一个过程当中，他要去溯源，大乘经就暗示了这样一件事。所以有人说导师是用一种进化论的一种思维在研究佛，没有，这大乘经就暗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误会就很大了。所以这大家来听这一个课，一定要对导师的这一个的这一些探讨啊，要有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理解。要不然我们这边学习的十多年嘛，不会坐在台上侃侃而谈。如果导师有问题，我们早就拔腿就跑。我们还是抱着导师的书，不是为名，不是为利。有些人是啊，不抱导师的书好像混不下去啊，继续抱这样子。我们不是啊，我们是真的觉得从导师的书学习到很多。这个身法意要一意不一语，一意不一语。好，所以在第一段里面就有提到菩萨法，它是在声闻法里面。所以导师在谈中论讲到中论不是八部吗？在阿含经几乎都可以看得到这些教学。只是说不生不灭，在阿含比较指的是涅槃，但是在中论呢，它是依缘起而说。那其实也都是实际也是一样的，缘起的深意就是涅槃，缘起跟涅槃那不是两回事，缘起的深意就是涅槃。好，所以第二段，再来刮胡小臂，这个就是前面第二段。到佛灭第三百年呢，成愿再来的德念比丘所说的就是菩萨法，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菩萨法，而且知道他是菩萨，所以菩萨的身份就正式显露了，不用躲躲藏藏，隐含在声闻的这个身份。好，那所以这是从这个声闻身法而演化出菩萨法的最佳例证， 这个导师他认为就是前面第一段还是声闻法，对不对？然后这个第二段的得念比丘，他就这个就是很光明正大说这个是菩萨法，就不用再用声闻法来包装啊，不用声闻法来包装。好，那陀摩斯利比丘与得念比丘所说的实义相同而文句不同，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很精怪，精怪。所以依文释义的呢，也就是所谓的依文字表面意义来理解这个得念比丘所说的法呢，他们就没办法接受。那依义不依语的呢，就是为依这个文字背后的深意的这一些人，他们就能够接受，所以就分化为陀摩斯利比丘众跟得念比丘众两个二部。好，那佛灭400年呢，正愿再来的耶舍比丘又传出所谓文经，因此引起的分化形成耶舍比丘众。那旧传比丘众对耶舍比丘众不听住止，不共读诵，争论相当的激烈，所以这也暗示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圣的这一些比丘呢，他是被排挤的，而且被排挤出这个僧团的。好，那到佛灭500年，称愿再来导师比丘多闻深入，善巧说法，使旧有的这个陀摩斯利得念耶舍比丘众都集合起来，想要毁坏他，攻击他，但是不能障碍导师比丘。这个时候暗示什么？大圣法已经红通了，声闻的这一些教团已经没办法再阻止了。导师下面会说了，导师说如取义来解说，这个 A 呢就是前面的第一段。那陀摩斯利所说是声闻式的菩萨内容，与部派佛教的菩萨说相当，所以部派佛教有一些这个大德呢，他们有讲出这些跟菩萨相应的这一些观念跟教法。那得念比丘揭示的菩萨道，菩萨道的这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名称已经开始在流传。好，那虽与这个声闻旧说不同，但还不至严重的冲突。刚开始的时候，那导师这边就有做一个比对，这相当于原始般若的三圣共学。原始般若他不太排斥声闻的，或者还有就是在十方佛前忏悔的三品法门，阿罗汉与菩萨，这个往生弥陀净土跟阿处佛净土里面都有声闻，大家都融合了还蛮好。与大众部系的声闻佛教虽有点不同，但还不至引起严重的争执，还不是。那耶舍比丘时代呢，大圣者就贬义声闻，特别是文殊法门这样的情况特别的严重，那就不免引起严重的对立。好，导师比丘时代大圣兴盛，要障碍也障碍不了，所以这个反映了大圣法在印度出现的一个演，就是随着时间的这一种环境不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好，佛法深义是没有差别，佛灭以后，大圣从声闻佛教中演化出来，从富罗那经中的这些暗示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古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大圣法是从声闻佛教中出来的，演化出来，从上面的这一些 经文，通过导师的解释，那就很清楚。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一个开展，前面是传出嘛，传出开展。好，那这边标题讲到在家菩萨也有这个出大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前面所看主要都是僧团，对不对？出家比丘众。所以导师说大圣经传出者起初从部派佛教中出来，这从前面这一些内容可以得到很确实的一个证明齁。好，在大圣的开展当中呢，在家菩萨也有传经的齁。这边的传经什么意思呢？传经应该是这样，就是听了声法之后有所体悟齁，然后能够依着这样的体悟呢传达出一些独到的教法齁。也就是他们是先有禀受齁，然后自己也能够演绎，把他们所听到的呢再讲出一些不一样的齁，稍微不太一样的齁。好，我们来看导师所举的这一些文证齁。那首先是要看的是般若法门里面的一个情况齁。那这边引的道行般若经里面的文齁 ,570 页。那文里面谈到善男子善女人齁，有没有深入般若波罗蜜者也能够从中自解出一一生法以为经卷齁。那为什么呢？舍利弗，其有就是凡事啊齁，那一些齁，有这个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三野三菩教者呢齁，便能这个教一切人，然后劝助之，然后为说法，皆令欢喜学佛道齁。就是即有如，就是这一个体悟啊，或是相应齁，或是相当于这相应，或是相当于有这个无上菩提的这一些人体悟，这有相当的一个相当于无上菩提这样的体悟的人，他们也可以出经齁。好，所以导师说道行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善男子善女人能深入般若波罗蜜的，一定要人教嘛，对不对？齁，听了之后能够深入的，便能这个教一切人齁，教一切人为人说法。那善男子善女人出经，就是在家菩萨传出经法的意思，也就是他们可能接受到是一些比较简要的齁的这一些身法，但是他们听完之后能够再根据他们的体悟再演敷衍齁，就是在传出这一些相当的这些教法齁。好，那与之支称同一学系的支签齁，大明度经，所译的大明度经也有讲到，有解明度就是般若波罗蜜了齁。般若就是明齁，波罗蜜到彼岸就是度齁，有解明度者呢，诸经出之就能够出这个经。另外也谈《道行经》所说与《文殊般若》所说的这个意义是相同。那《文殊般若》里面谈到能如是地了思义，地了就是正确不颠倒的这一个了解这个法义呢，如闻而说为诸为就被诸如来所赞叹。不为法相，即是佛说的意义相同齁。这个导师说大圣是佛说齁。那这个他导师依这文书跟般若经说，只要是 不为法相的呢，就是佛说。有些人就说，诶，佛说就是要佛亲口说，你说有些经是佛弟子所传，那他们觉得就是觉得导师乱说，导师没有乱说，导师是依般若经跟文殊菩萨大圣经里面这样讲的，就是能够体悟诸法实相这些佛弟子，他也能够传佛语，他们讲出来的等同于就是透过他们的这个这个身口意传达出来。那即使佛开口说跟他们讲也是一模一样，大家听得懂了。所以不为法相即是佛说。所以导师对于佛说是非常的这一种精准的，然后是有依据的，就弹出来，那有些人他们说，那这样不是佛说，不是佛亲口说，他们没办法接受，那就很难跟这些人沟通。这明明经就这么说了，他们又说我相信大圣经，但是又不相信大圣经的这一句话，那就很令人觉得困扰。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什么叫佛说了，这边这个佛说很重要。好，在般若法门摄化一般信众的时候，善男子与善女人有作为法师而为人诵经说法的，所说的法如与法相，这边的法相呢就是诸法实相，跟一般的这个法相中的法相，依法的这一些相状概念不一样，这边的法相就是法性，诸法实相。所以他们所说的只要与这一个诸法实相不相违背，那就是等同于佛说，那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也能够说法，也不为这个法相，所以作为经的一分而流传出来的是可能的事。所以导师也没有隐藏这样的一个文字，也就是在家的这个居士也有，但是从比例上，大圣经的一个内容来看，出家法师传经的这样的一个传说是占多数，这是导师前面有说可以激进用统计的这个方式来探究，来了解接近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第二个导师就引称扬诸佛功德经，那这个是西元四世纪末译出的，那经里面说，欢喜信受日月灯明如来名号的人，什么什么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人，那比丘僧中不见有，然后这一个披白衣者，最后末世亦如是，信乐思经讽诵之者亦复少有，百万之中若一若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欢喜信受这一个日月灯明如来名号的人，在出家比丘里面呢，也就是出家信仰大圣的呢，在这边说一个都没有，那就是披就是穿啊，就是披白就是在家居士，那在最后末世亦如是，也差不多，只是说这个信乐思经讽诵，然后这一个 的人呢是很少，百万中若一若二，也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少，如果有就是一两个这样子，很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导师在这边的小节这边有谈到佛菩萨的信仰，在家的比出家的，在家的这些佛弟子比出家的佛弟子要多一些，其实也没有多很多，他说百万之中也是只有一两个而已，但是总是多一些，然后多一些，所以导师说大圣这个初心的时候，在家弟子传出经法读诵解说应该有事实的根据。什么意思呢？因为出家的人太少，这边他们是代表一个观察，几乎没有，几乎没有。那当然这些这个在家的佛弟子出来帮忙，出来帮忙，所以导师也认为是有事实的一个可能，好，等到大圣见心呢，出家菩萨多起来出经，还有弘持的任务，那自然就落在出家菩萨手中，所以道行般若经的那一段，就是前面所说善男子善女人有没有深入，就是最上面那一段，深入般若波罗蜜者于世中自解出一一身法以为经卷，这个在其他译本都没，这都没有，这象征什么意思呢？早期这一段还被记录下来，到后期呢，觉得好像他们也没有看到在家出经，所以这一段就在编辑的时候觉得可能是就误这个里面可能在背的时候可能有背错或者怎么样就被修掉了，就被修掉，所以其他的译本都没有，或者是在背的时候发现这一句话好像跟他所实际的这个经验不太一致，就很自然把它遗落了，那早期都是用背的嘛，反正其他版本就没有，导师有注意到，所以这也显示出早期跟后期的一个情况。好，那到了中品般若，中品般若就是两万五千颂这么长，这种长度的这个般若经里面，因为中品般若它有包含小品般若的经文，那所包含的这一些部分呢已经没有这一段，我们看到572，好，那所以前面就是在谈这个经法的传出，经法传出第一段提示的这一个从传统的声闻的声，这个出家的声团里面出来，这些大圣法是从他们身上所传出的，那再来导师也谈到有些在家菩萨在初期也有帮忙，但是他后期呢整个这一个责任又落到出家的菩萨里面，好，再来第三段呢，导师要谈的是传统佛教对大圣态度，对大圣还有菩萨行者的这一个应对，就是怎么样对他们对这一些面对他们的态度，好，导师这边说大圣经的这个传出，根据前面的内容其实是受到传统佛教的一个这个排挤的，那这边导师先说受到他们的注意，他认为不合佛法就要指斥为非佛所说，非佛所说，导师是不认同的，导师是认为大圣是佛说，最后一节的标题就是大圣是佛说，但是还是有些人要把白的说成黑的，认为导师说大圣是非佛说，我们也很困扰，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好，那在这边导师就引了一些经里面所看到的一些内容， 好，那第一段呢，是从般若经的这一个的叙述，看到传统佛教只是大圣非佛说这样的情况。那经文他怎么说呢？经文就说恶魔啊、鬼狂诸人作誓言啊，此非真般若波罗蜜，我所有经是真般若波罗蜜啊。这个魔恶魔化作沙门至菩萨所作誓言啊，恶魔化作沙门啊，然后跟他们说。汝先所闻经所读诵啊，应回舍。汝若舍离不复听受，我当常至汝所啊。好，汝所闻者非佛所说，皆是文士庄教之事。我所说经，真是佛语。好，所以这边里面的这个魔是谁、哦、导师说毁谤般若经的呢就称之为魔、哦、谁会毁谤般若经？传统佛教这一些人、哦、所以他们其实是沙门，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哦、类似戏剧化的一个描述，是魔化作沙门，因为他们来骂嘛、哦，骂般若经是非佛说，所以就是用一个戏剧化的一个方式说，哎，他们是魔所化的这些沙门，才会毁谤我们所诵的这个般若经啊、哦。所以谤般若经的是沙门的形象啊、哦，是沙门的形象。嗯，好，那这暗示是尊重一般的比丘。所以导师在读经读得很细哦，也就是什么叫做尊重一般比丘？明明就是魔化沙门了、啊、沙门的形象就是魔嘛，其实有区隔的。这个说般若经非佛说，这些人才叫做魔所化啊。有一些他们是因为声闻里面也有赞同大圣的嘛，这些呢？就不是魔所化的沙门，所以它是一种尊重一般比丘，就是没有攻击大圣法这些比丘、哦、那对那些反对的这些沙门出家的僧团的人呢，就用魔来称呼他们、哦、所以称呼魔呢，不是所有的出家、哦、是这个对般若经不友善的这一些人，所以对于一般的出家比丘还是尊重的、哦、还是尊重，所以导师有读出这样的一个内深意、哦、被文字背后的意涵。好，那再来也导师也举这个义部经释说，这个跋陀罗比丘是恶魔所化，宣说五事，因起佛教的争论。五事基本上就是大天的五事了，在注脚第十六，为他所恼无知犹豫骗观察自救护士道，这个基本上指的是大天五事，也就是传统的阿含经里面没有这些教导的，那跋陀罗比丘他宣传这样的一个教导，就被说为是魔所化。好，所以这个是传统佛教说这个偏大圣这些人是魔、哦、相互指示对方为魔、哦、这个般若经的传颂者对这个不友善的人说他们为魔，那传统佛教称那些所说的法跟传统的这些教法不相合的人也是魔、哦、好，所以般若经称惑乱正法者为魔，这是古代佛教界熟悉的这个语法、哦、就以这个义部经释那个例子为例、哦、就是你讲的一些阿含经里面没有的，那你就是魔、哦、 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一个声闻啊，会指次这个大圣非佛说了啊，也就是下面就是要举出这些例子啊，这边我们就看一些就好哈，看一些，那我们不就不每一部经都看哈，所以这边导师用很简洁的话，其实是大家补几个字，传统佛教啊，以大圣法为非佛说啊，在初级大圣经里面有这些记载。记载传统佛教认为大圣是非佛说，其人，也就是传统佛教的这一些人，从这个持四三昧者所去，这个三昧就是波州三昧，去就是离开，就是那一些传统佛教的人，他就人家会传说，诶，那一个人很有修行，他们就去听，就听听发现，你在讲什么，都跟我学都不太一样，就这个就离开了，两两三三相与云，是与是何等说，刚才他讲的是什么东东，东东是粗话。是从何所得是语？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就是他们的质疑啊，他们就下结论：是为自何会作是语者？那些人都是自己在那边编造出来这些教导啊。是经非佛所说，在这个《波州三昧经》里面有记载到。有一些人听到这些话就这样子说这个波州三昧的教法是非佛所说。好，那这个超日明三昧经里面也谈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在大圣经里面导师在这边引的就总共有四部经都表示大圣经里面有记载声闻人对大圣法是不相信的，而且说这个大圣法是非佛语，在这几部经都传达了这样的一个讯息。好，那再来阿拉伯数字三，那除了说是非佛语之外呢，也有就是把这一些出家的菩萨把他并就是赶走。那这边导师就引这一个经，就是传统的声闻比丘发觉到大圣不合于传统的见解，会要求他舍弃一说，就要求他放弃，放弃邪见。然后如果坚持不舍呢，就要举行这个恶邪不除的这个病结魔，就是你若这个邪见不除呢，那大家就开会，就是开完会决定要把你赶走，赶出这个僧团，就不与他共住。初期大圣经也有被秉持的记录了，就导师这边就举的这个贤劫三昧经，还有花手经，这个都谈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这个花手经好了，花手经后经谈到汝观来世有是颠倒违逆我者，是法中贼反得尊贵，什么意思啊？我们看完才再来确定，能说如来正智慧者就是大圣者，反被轻贱， 不得住止生访金色。就其实前面就指的是这个传统佛教的人，他们对于这个如来的大圣的教法，这个老实说大圣教法才是如来的本花呀。当时阿含经的这些教学呢，主要是当时的根器，没办法跟他们说大圣所说的这个适应的一个法门。但是到了真正我认为才是这个佛认为才是真正他的教法被传的时候呢，这些传统的僧团反而来这个违逆我，这大圣经里面的这个描述了，这些人反得尊贵，因为在僧团中占这个比较大的势力，那反而这些说大圣的这些如来正智慧的人呢，反被轻贱。好，所以这边主要是要说明这件事。我们看到574。好，那这个富楼那会也是如此，不听住止，你就是不跟他，不让他住在僧团里面。那佛藏经里面呢，也谈到，我们看佛藏经，这个我灭度后就是佛了，分为五部，这边就谈到五部，确实传到这个中国的律也有五部啊，五部律。尔时世间年少比丘多有利根啊，那世诸比丘呢喜乐问难啊，世诸比丘就是前面的年少比丘，然后是利根的比丘啊，推求佛法第一时义啊，他们是探求佛法的这一个第一义。好，如是人等和几处共为徒侣，但是呢人众既少，势力亦弱啊。好，然后就跟舍利弗说，尔时我诸真子啊，于富种族啊，指这个佛教的僧团，尚无爱语啊，也就是那些人呢在这个佛教的僧团中到处受到指责。这里面也谈到这些年少立根的比丘推求佛法时，暗指他们的观念跟大圣是相近的啊，或是根本就是以身闻身说大圣法的这些人啊，他们在僧团里面于附种这僧团里面到处受到这一个指责啊，那更何况得供养止住塔寺啊，也就是暗指这僧团不给他们住在寺院当中啊，住在里到处都没有爱语，何况是这个僧团的供养会分给他们呢？好，那《法华经》也是谈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最后导师就有做一个解说了哈，解说前面所谈到不听住止，不得住止僧房金色，不得住止塔寺，或者是并出远离于塔寺，这些都是指这一个没被这个僧团所赶出去啊，所以被并出当然是出家的菩萨比丘。那这也暗示什么？菩萨比丘与声闻比丘本来是共住的啊，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啊，他们讲的东西越来越多人相信，被注意到了啊，那才发现哎，他们讲的东西好像怪怪，所以这也暗示本来是共住，但由于弘扬大圣受到僧团的并出啊。好，那导师说初期大圣佛教是研究。就是平川章的书，以为菩萨与声闻不能共住，是违反这一切经说啊。他们被并呢，是在某个时间点才被并，本来是共住的嘛。好，那在佛藏经里面， 有谈到的这些内容，那导师说佛藏经是重戒的，与大方广三界经还有这个护国菩萨会、摩诃迦摄会跟这个宝梁会等相同，这些会都是大宝积经里面 的其中的一会了，护国菩萨会、摩诃迦摄会跟宝梁会都是大宝积经里面 的一个内容，那这些经传出时间迟一点，那大圣比丘和集一处共为徒侣，虽然人众还是不多，但到底有了大圣僧团的一个模样。所以导师说这里面和集一处共为徒，就是大圣的这个菩萨僧呢已经组成团体，本来是住在声闻的寺院里面，那慢慢他们也这个自己组成了一个菩萨的僧团。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我们还剩一点点就要进入法门传出的实况。好，我们休息10分钟，下一节再继续后面的内容。